但以理书的第七十个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8月6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威尔所传讲的信息，但以理书的第七十个期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806，历时2小时22分钟。很谢谢你们。早上好，朋友们。那很荣幸今早能再次回到这个帐篷，那继续传讲这个我们尽力要解明的伟大信息，即但以理书的第七十个期。那我们很高兴那看到在这么热的天却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在这里，那但是我们很抱歉那没有空位给你们坐，那看到人们那样挤在一块儿，站在四周围实在很不方便，那没办法让你们坐得舒服，那这样你们理解这信息又增加了难度，那但我们要尽可能快一点的结束。那今天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呢，如果我有点拖长的话，因为现在是把这信息定牢的时候，那是把它定牢的时候，我们把它分开三部分来讲，那这样我们就肯定能明白。那当然在场的会众都知道这些的信息那正被录在磁带里，那他们要送往世界各地，那几乎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能收到这些的磁带。那我想对将要听到磁带的人说一下，那不管你在哪儿，住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那我在这里所教导的也许有一些东西你可能不能够同意，但是我想说明一下弟兄，那如果你照自己所看见的那样去解释，那可能跟我所信的不同，但我还是很愿意听听你所说的。那经过一番的思想，我从神的道中带出这些的信息来，那我内心感到这信息是为造就教会的，为所有的教会，那普世的教会，那基督普世的教会。我也确实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日了，那我尽力来讲解这信息，然而我并不想把它那推这边或推那边的。据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很多时候人们听了这些磁带就说我不同意这些，那这个人他根本不晓得他的教导，哦，他也不懂得圣经。那你说的可能都对，那我不会说那是不对的，但是对我来说，我查考经文那不会删减任何的话，那我读他人所说的话欣赏他们，那任何人所说的话我都欣赏，但是我把他带到神面前，我持守住的直到我能讲解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然后看到他们在圣经中都串在一起，那这样我就知道它近乎是对的了。那当然可能你在一个地方是对的，而我却偏离了这一点，那也可能你在那里是错的或对的，那恰好我在那里偏离了，那反之亦然。所以对你们今早出席聚会的那所有好的会众，那在听这些磁带的好会众，那我们表示感激，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国。那在全世界我有很多的好朋友，我很感激他们，那相信我会和他们一起共度永恒。我心里从未想要用各种的手段来迷惑这些人，而是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他们把所有的都讲出来。我喜欢所罗门在祷告时所说的，求主赐给他智慧，让他能够带领神的子民，这也是我真诚的祈求。那同我在这里的那有我的同工，那我看见 Mercer 弟兄罗伊伯德斯弟兄、内维尔弟兄，还有我儿子彼得保罗今天也在这里什么地方，还有泰迪等其他的弟兄，那对所有来帮助我的人我表示感激。不久前在这里我记得廖弟兄有一个意象，那他称作是梦，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他看到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塔顶，那直伸到高空中，那我在顶上什么地方讲道，他爬上去要看个究竟，但他爬到塔顶时 那他说，那远远的有一片银白色的光，那像个大盘子，我正站着对人讲道。那他吸引我的注意，我就转过来看着他。他说，你是怎么上到那边去的？我怎么才能上到那边去的？我说，六，没有人能到这里来，是神把人带到这里来的。那你不是要上来这里，你应该下去，因为你看见了这事儿，对下面的那些人做见证，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利奥就爬下去对人做见证。这是多久前的事了，利奥弟兄？有几年了是吧？有几年了。那据我所知，从那时起他一直都忠心地做这件事，对人做见证，说这事工是从神来的。那我不要这些事儿是出于我的，如果是出于我的，那就没有什么好的，因为人里边没有任何好的东西，条件必须得是从神而来。那当我看看四周围时，那昨天下午我跟我朋友维斯特弟兄握过手，那今早我还没有看到他在会堂里的什么地方。那我现在看，那你知道这些人开了多远的路吗？大老远的从南部阿拉巴马州开车到这儿，那参加主日崇拜，从老远的阿拉巴马州过来。上个星期天我漏掉了威尔奇伊万斯弟兄，没见到他。有人说他今天在这儿，那这些人从乔治亚州的 Tifton 驾车来到这里，那弟兄坐在这儿，还有他的同伴，那这么多人从乔治亚州 Macon 的Power 弟兄。那我想我看到了后面的安格伦姐妹，他们那他们都是从田纳西州孟菲斯远道而来的。那你想想，那还有从别处的其他的人，刚才才遇到一位女士是从遥远的南卡罗来纳来的。那你想想这些人，那我看到从芝加哥等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开了几百英里的路，就是为了参加一堂的聚会。当他们到达这里，却没有地方可坐，房间里没有空调，只得站在闷热的这个老会堂里边，不停地擦汗，把供养孩子吃饭的钱拿来到这里来听这信息。你怎么能告诉我说在这个世界之外没有一个他们将来有一天要去的另一个地方呢？肯定有的，这叫做忠诚。这些人奉献十一，他们不单到这里来，也给我带来他们的十一奉献和乐捐，带到主的家中，尽力做正确的事。愿神丰丰富富的祝福这样忠心的人，愿神的怜悯和恩典与他们同在。我看到我朋友 Charlie 考克斯弟兄和那些人他们从肯塔基南部来的。那只要四周看一下，你就会看到各处都有不同地方来的人。那这位坐在这里的年轻人，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我在芝加哥见过的。你是从某地的圣经学院来的是吗？是密苏里州的斯平菲尔的神召会的圣经学院，很好。你瞧，他们从各地儿来，挤在这间破旧的小教堂里。想一想，那大约30年前，我立方小时那天的早上，我站在第七大街那里，离这儿相隔一条街。当时我只是个年轻人，还没有结婚。我看到一个异象，人们从各地来拥挤在这里。那我站在讲台后面，非常的快乐。就在那时，主对我说，但这不是你的帐篷。然后他把我放在天空下。那你们都知道，后来那些事儿都写在那页圣经上，放在那里的房角石底下。那为你们大家我非常的感谢神。可是但仅仅说瞧啊，我为你们而感谢神，这是不够的。我会为你们祷告，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对神的经历，我相信或男或女没有一个会开几百英里的路来这里向人们展示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我相信他们不会那么做的，不会的。他们来这儿也不是让人看的，他们来这儿是因为他们深切而真诚的想得到灵魂的救恩。我的祷告是，神啊，帮助我，帮助我至少拥有他们一半的真诚，让我尽心来服侍他们，并一直的仰望神。那今早你们看到的信息已经写在这边的黑板上了。那这样做可以是我边讲边给你们解释，那尽量让大家能够明白我所要来传讲的。那我对但以理书的70:7进行了深入的查考，从周末到现在我几乎用了2天2夜一直在查考的，尽力找出用什么词儿来阐明真理。它必须圣经的其他的经文相对应， 乔你不能只是拿出一些的经文来，那得出一种的解释，然后说乔这就是经文的意思，接着翻到另一处说可是这里所说的又是另一种意思，与这个相反，不能那么做，经文所说的要一直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就错了。那这也是我竭力要教导的方式。那顺便说一下，那这些的磁带呢，在这些磁带上我受到这批评最激烈的，那外面世界各地的弟兄们批评最激烈的，那就是那相信神的恩典。那我也是这么教导，即创世以前我们就被预定了。我是五旬节派的弟兄，那当然我晓得你们的观点是律法主义的，行，那我知道这位你们的观点有些不同，但是作为基督徒弟兄，你愿意好好的思考一点，带着圣经跪在神的面前求神给你一个解释吗？你愿意这么做吗？你愿意带着律法主义的观点，那尽你所能的把经文串起来，而从创世纪一直串到启示录吗？骨折的后裔，这是最要命的。很多人不相信这点，但如果你读一下创世纪，圣经说骨折有一个后裔，我要叫骨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啊！所以骨蛇有一个后裔。如果骨蛇的后裔是灵异的，那么耶稣就不是一个人了。这样女人的后裔也是灵异的，但他们都有后裔，冤仇仍然存在。骨蛇有一个后裔，那只要你打开圣经，跪下来，真正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那我相信神就会给你启示。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那我随时都愿意尽我所能的借着信件，那私人的会面或其他任何的方法来帮助你，那我会尽力的来帮助你。当然我们知道那不是这点能救人，也不是这点能定人的罪，它只是给这主题带来亮光。那我们也竭力传讲这主题，叫人们可以明白，这只是带来亮光。那对这里看得见的听众来说，我说这些是为了录音，那你明白的。那这些磁带要送往每个地方。那现在让我们低下头，我们要就近这道的作者。那今早会众中有多少人是有缺乏的？那只要说我有缺乏，主啊请怜悯我，愿主祝福你。那对于那些听到磁带的人，那你听的时候愿神应允你的要求。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一群感恩的人，也是一群不配的人，但今早我们就近你的施恩宝座，因为我们被邀请来到这里。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知道这是真理。在这里的听众中还有磁带将要送去的各地，可能有成千上万重生的基督徒会听到这信息。父，我们知道当我们重生时，我们的灵就是从上头生的，那是神的灵，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圣灵是全能的，能为我们成就我们渴望成就的任何的事情。天父，那我们祈求你释放我们的信心来接近这圣灵，为了神国度的荣耀，尽早他能保证我们得到所祈求所渴望的，使我们的疾病疼痛都得到医治，使我们可以用内心的一切来服侍我们的神。今天请打开我们悟性的耳朵，现在我要竭力讲解这个重大的问题，要把人们心里的疑问除去。主要我已经把它写在这儿，写在纸上，那也在黑板上画出了这个图，但还是远远不足以来讲解。现在我们呼求你，这位写下这道，他启示这道，把他赐给先知但以理的伟大的主人。我们祈求你今早赐下这默示，现在是默示了， 神说过这书要被封闭，直到这个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悟性，愿我们里边的信心成为一个柔软的苗床，让这道来掌管它，来光照它，照着道定义要行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长出公义之树。愿我们对神的信心今早能为我们持守住这一点。现在我们谦卑的等候，把我们奉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早为再一次有这伟大的机会打开这节神永恒的道而感谢神。那我之所以自己承担责任来尽力讲解这个，是因为那我们正在讲整本的启示录，我们刚讲完七个教会时代，然后在启示录三章的最后，那教会从地上被提进入荣耀里。那我全心的向人们讲解这一点，他们正盼望看到写在启示录中的一些事儿发生，而这些事儿不能套在过去的教会时代里，我们比你所想的更接近末了了。几天前的一个晚上，那 Billy 是我的女婿，那夜里把我叫起来说，有个叫 Andy Herman 的人，那他是我表兄，他躺在医院里快死了。我就去看望他，医生给他注射过量的麻醉剂，那他睡着了，我没法跟他说话。第二天早上我求神让他活下去，那让我能够，那安迪他是个好人，但还不是个基督徒。那他不是我叔叔，他是表兄，那他与我一个表姐结婚。那时海蒂阿姨站在那里，他告诉我说，他说贝里他这一生80年中没有服侍过神。但他说几个星期前他正坐在家里，那他80岁了，那他不做什么体力活了，但他说，那他叫过来妻子说，海蒂你知道吗，就在几分钟前基督到我面前来了。他看着他说，安迪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主就站在我面前，他说了一些话。他说他说了什么，他说比你想的还要近了。过后几个星期，三个星期里他中风了，瘫痪躺在医院那边快死了。我说 Andy 阿姨，你该感到羞愧，你没来叫我或叫什么人，让他的心能为现在临到他的事情做好准备。那第二天早上我向主祈求，那时他不能说话了，所以我就问他说，安迪一丈你能听见我吗？他只轻轻点一下头，动一动下巴。我为他祷告，让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要为他施洗，那海蒂阿姨也要受洗。那我走到厅里，看望一个住在这附近的年轻女子，他们本来要送她去精神病院，但主为她行了大奇事，她就回家了。那在上楼的路上，我遇到一位黑人姐妹，她说，你是伯拉罕弟兄吗？我说我是。她说你还记得吗，我是 Jory 太太。我说记得，我想我记得 Peter Jory 假设的，我记得你。我们说话时他朝房间里看，我纳闷他为什么那样说。那边安迪一丈从床上坐了起来，坐在那边像常人一样移动他的手和胳膊，想要把床上的被褥掀掉，这样他就能从床上下来出院了。现在他和他妻子正要来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那我这么说的目的是，他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我相信但以理书的70个期将会使我们明白这一点。那我们大部分的五旬节派的弟兄呢，在磁带前面我说过了，那他们不同意这一点，他们在仰望某件伟大而有能力的事情发生。但是我的弟兄，如果你仔细听一听，那听一下你就知道那件伟大而有能力的事已经发生过了，耶稣就要再来了。 教会在启示录第三章就离开了，那里没有再说什么了，除了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个时代的最后那位使者，再也没有别的了。然后就是处理犹太人的事儿，一直到心腹在十九章再次回来，从六章到十九章都是给犹太人的。那这就是我想让我的好弟兄，那我的弟兄明白的。那我的弟兄从前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他和利加今早也在这里。在这些印的期间，有了144,000人，他们全都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点也没有关系。瞧，那些人不是今天基督在地上的奥秘身体，心腹才是那奥秘的身体，借着圣灵我们受洗归入这奥秘的身体。那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这里，那这是我们读过的经文，那我们再读一遍，因为这是主的道。但以理书9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指出罪过，除净罪恶，赎净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那这是我们要讲的经文。那上个星期天晚上我们停在并高至圣者这里，那今早我们要从25节来读。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是我的圣城，行，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君必被剪除，并不是为他自己，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记住，这是战争的末了，那我们已经写在板上了。那现在我们从别处来讲起。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结束了。那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这是多大的功课。那天我对我妻子说，我不知道人们是否真的明白，那我要你们明白，如果我们不能不待一整天，那就待他一整天，那我们要明白的，行，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真理，那但愿你们都能够明白。那可能我问过，那聚会后这张图表还是挂在这儿，那会后你们可以把它画下来，那今天下午来或随便什么时候来把这图表画下来，那这有助于你们理解。那我之所以把它挂在这儿，就是为了让你们明白。那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了解一些的背景。那但以理很关心他的人民，因为他读过先知耶利米的书，那知道耶利米说过，那他们要被掳70年。那后来他看到他们已经被掳了68年，所以他知道那日期很近了，于是他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把所能想到的日常的事物都撇到一边，面伏于地，跪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进食祷告，使自己可以明白这个日期什么时候能到。然后我们发现，那就像前面我讲的，那稍微转过去一点，风扇的风有点大，那我嗓子会哑的。那谢谢你弟兄。那我们发现但以理要为他的人民祈求来明白这信息，那我想如果但以理 读到他面前的先知书，那就有这种的悟性，知道他离最后时刻很近了，并且寻求神，要知道离最后时刻到底有多么近。那么我想，我们也理当这样，因为看到我们如今就在路的终点，那不是去披麻蒙灰，而是抛开世上的事儿和今生的思虑，寻求神，晓得我们处在什么年日了，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在末日了。因此教会要进食祷告，做好准备，故此我才努力挑起这个担子。那虽然不知道怎么解释的，那所以每次我都把它略过去，只是说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那因为我还不能够明白，那故此我现在才挑起这个担子尽力的来解释的。那我相信靠着主的帮助并他的恩典，我可以把它传讲出来，向你们指出我们现在离主再来的日子有多近。那但以理处在这两年里，后来我们发现在他祷告的时候，天使加百列迅速飞到他的面前，不但向他解释他的人们何时将脱离被掳的状态，而且告诉他为了本国之民所定所存留的一切。神说为犹太人已经存留了七十个七。我们发现他有六重的目的，那他们是一个是止住罪过，那还有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那上个星期天早上，那我们讲到但以理在那种的情况下一直的祷告，那上星期天晚上那把经文给了大家，那以便你们回家后可以去读。你们读了吗？你们喜欢吗？太好了。那这六重的目的，那我们知道第六重的目的是高至圣的。那我们发现至圣的总是代表教会及会幕，那最后要成就的事儿就是高至圣的，那这是千禧年的会幕，主在千禧年里要居住在其中，那我们要住在里边。那今天我们来讲什么是七十个七，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七十个七，那我们知道经文不能够说谎，他们必须是真理。那既然天使加百列来告诉但以理有七十个七只为犹太人存留，那我们要把一周看作六天，是七天。但是那预言中的事儿总是用比喻来说的，那所以毫无疑问，历代以来有成千上万的人，那有学者能人想要解释七十个七是什么意思，那我读过他们在这方面的论点，那我非常感谢那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史密斯先生所说的论点，那也非常感谢拉金博士所说的论点，那我感谢所有这些伟大的学者在这一点上所做出的论点。那在读这些论点时我得到很多的启发，我发现很多看起来是对的。那所以为了得到我认为可以解释这点的论点，那我查遍了有关时期的百科全书，要知道时期时间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一载、二载、半载，什么是一载，什么是一个期。那从那时起，从神开始处理犹太人起到现在，那已经有3430年了，那过去很多很多年了。那但以理生活在那个时候是主前538年，在基督降生前538年。那当时他说到这一点，一载、两载、半载，然后还有七十个七。那注意这七十个七是怎么来划分的，瞧，在七十个七内他还住在巴比伦， 他尔臣告诉他，这七十个亲就是为了本国之民所定下的所有的时间。那我教会的人都知道，那这些年里我一直在对你们说，如果你要知道今天是礼拜几，就去看日历。但如果你要知道我们生活的什么时期，就去注意那些的犹太人。那是唯一的时间表，神没有给外邦人划定明确的时间，也没有明确的时间段。那我想那些伟大的写书的人就是在这儿搞混乱了，他们想要把这个同时应用在犹太人和外邦人身上。因为他说你本国之民，那主是在对但以理说话，不是对教会，是对但以理的人民，即犹太人说话。如果他是对教会说话，你却找不到地方可以串起来，那你要回到过去，甚至回到基督降生之前。那如果你把时间都算进去，早就超出了所预言的这些的期了，那早已经超出了。那神是对犹太人说话，因此犹太人是神的时间表。那你还记得那不久前加州的阿根布莱特弟兄，那他是国际全福音商人会的副会长，那他来我家带着一盘的磁带，不是磁带，是一个影片，那片名是午夜前的三分钟，那是从科研的角度拍摄下来的。那当时我看到这些的犹太人返回家园，回到耶路撒冷，我就来到这帐幕，我说我觉得我好像重新信了一次主一样。那你们许多人都记得，那我说看到那些的犹太人返回家园，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开始发芽的时候，就知道该仰望什么了。瞧，犹太人回来了。那我这里写了一些的注解，那我想讲一讲这些的注解。那我会花点时间来讲，让你们那也可以记下来。那所有这些都发生在那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里，那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犹太人的身上，与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从启示录三章到十九章，那这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教会无关，你无法从中找到它，它不在那里。那我要解释一下我是怎么找出这一点的。那在这块板上，那我画出这个时间段，那你们很多人看得见它怎么进入这个时间段。那所以这么画，那大家都能够明白。那我想你们后面人可能看不见，那字儿写的太小了。那这是百家写的。那还有这幅图，那我画过一张，那比这还差，所以百家就画了这张。那是尼布甲尼撒梦中的景象。那我想百家这看起来更像是个女孩子，而不是个男的。不过，那这已经给我们足够的素材了。那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为他本国之民已经定了七十个期。那这个跟教会没有任何的关系，七十个期与教会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如果你注意图表这儿，我在七十个期中间插入了教会时代，我们在这儿讲过了。那我们传讲教会时代时，南部乔治亚州的一位弟兄在这儿为我们画了一张图，那我们确信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教会中白色的这个部分，那都是指符合使徒教训的。那后来在第二个教会时代中，就有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不是有了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那还没有成为教训。第三个教会时代就成了教训，第四个教会时代就组织了起来，就是罗马教皇制度。那第四个教会时代就进入了黑暗时代。那你注意所有的黑色部分都代表尼格拉主义，那或者天主教的体系，白色部分代表圣灵及教会，那整个使徒式的教会属于圣徒保罗的时代，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后来那些的贵族开始进来，接着他们联合在一起，最后从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教会，而那小教会的信徒被火烧，被石头打死，被狮子等等。那改教时代路德出来了，那光更亮了一点。行，到了卫斯理的时代又带来了更亮一点的光，但到了最后这个教会时代，尼格拉教会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尼格拉，是老底加， 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那里就已经没有多少光了。那有人看到画在这里的图说，哦，真丢脸，巴拉地球，这是大蒙光照的日子。我说我能想象那时候那不行公义的，将被筛掉。当你内心真正纯洁如圣灵重生时，要记住在所有教会时代中，唯有这个教会时代，基督是被自己的教会拒在门外的。我们很多人承认主，但我们真正拥有吗？这才是我们要谈论。基督真的在教会里边，他大多是在小群人里。现在那我们粗略的看一下但以理书的70个7。那在这儿我要重复一下那福音的传道人，如果你不同意这一点没关系，这里分为3个时期。那我们发现但以理书9章有3个时期，首先是7个7的时期，接着是62个7的时期，最后是1个7的时期，他们分成3个不同的时间段。那我已经在板上把他们划分了，那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那借着福音，那并靠着圣灵，我的理解是末日神要再次转向犹太人。那借着保罗和其他使徒所教导的全部的福音，那我们知道神要再次转向犹太人。那如果神要转向犹太人，我们怎么把这点应用到但以理过去的时代呢？我们必须把它应用在最后这个时代，就是外邦教会被驱走以后的时代。因为神是一个民族来处理以色列人，而处理我们是单个的。那我这儿记下了一系列的东西，那边讲我会边读给你们听。那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在3月14日。那如果你们谁要记起来，你会发现在希伯来语中它叫做 NISAN 尼撒月，那意思就是3月。主前445年3月14日发出了这一通令，就是重建圣殿的通令。那你们都明白这点，因为你们以前读过了这个经文。到完工的时候共花了49年，就是重建圣殿和这城完工的时候。那圣经在这说到，那但以理讲到，那天使对但以理说，在艰难的时候城墙必重新建造。那我们很多人还记得建城墙的时候，他们一手拿着泥砖，一手拿着刀防备敌人，正艰难的时候城墙要被建造。那我就是在这里得出了那些的时间的。那我们有2-3种不同的年历，那么回头看以前的天文年历，那么发现在罗马的古历中，一年是365又1/4天。他们借着萨迪星等不同星星的移动来计算时间，那他们是这么计时的。那我们发现在罗马的年历，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年历中，一年是365天。但基督徒或先知书上用的年历，我们发现一年只有360天。那你可能会纳闷，那这些的混乱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在这点上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些的看法。那我相信在大洪水毁灭之前，在约伯等人的时代，那他们是借着星辰来计时的。那我们知道在那之前地球是直立着的。那后来因着人类的罪，那地球倾斜了，就开始倾斜，那接着洪水来到，因此就有了巨大的冰川等等，地球的顶部和底部都被冰块所覆盖，我们都知道这点。所以地球无法处于直立状态，就倾斜了。他们所观察的日月星辰的位置都偏离了，因此无法定准位置，那或者说不能再借着星辰来计时了，因为地球不平衡了，变倾斜了，因此那些的星星 无法在同一时间出现，因为他们已经不在原位了。那你明白吗？那我相信是这样的，地球正处在这样的状况，这只是表明它仅是一段的时间。你明白吗？神没有使任何东西离弃本位，他只是暂时让地球这样运转。那我确实相信那件事成就是为了在末后的日子，神将要把这奥秘启示给教会。他以前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要让教会一直保持警醒祷告，因为不知道何时临到。但你还记得吗？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智慧人必明白，这是赐给智慧人的，赐智慧的圣灵临到教会，借着圣灵的启示使教会明白，把教会带进来，向他启示出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就像加百列来到但以理面前，圣灵也来到教会里，在末后的日子里启示这些大而深奥的隐秘事。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那这一点就排除了天文年历或者罗马的古历，就是共济会年历，因为地球已经倾斜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在学校里学过，那地球已经偏离了本位，因此星辰的移动不会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同样的轨道上，因此罗马的古历也是不对的，因为你不能算准所有的日子。那在这点上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发现就连自然界本身也教导我们，每一年每个月的确只有30天。那让我们来翻到启示录，我们在这里看到，在那两位先知的日子里，圣经说他们要说预言1260天。那如果你用天文年历来看，肯定的，那会跟三年半差了一大截。那如果你用现在所用的罗马年历来算，也会差一大截。但如果你用先知书上的年历来算，三年半正好是1260天，一个月30天。瞧，我们有些的月份是30天，接着31天，有的是28天，瞧，我们全都搞乱了。但神没有让月份跳来跳去，前后上下的改变，他所定的完全是一样的。谢里先生，完全一样，每个月都是30天，而不是31天，然后30天，然后又是别的。但这一切事成就都是神伟大的安排，保持教会一致警醒祷告，做好准备，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了。但在这末后的日子他应许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处在哪儿了，要记住这个目的，这么做就是唯一的目的。那如果有七个，那你看重建圣殿所用的时间恰好是49天，不是49年，是先知书上所说的七个星期，因为为圣殿已经定了七个期，要重新建造圣殿，那建造的时间恰好是49年。那我们明白了七个七这段时间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圣经说，天使说到圣殿修建完以后有七个七，那建造圣殿又确实是用了49年，从主前538年3月14日，那直到圣殿和街道的重新建造，那刚好是49年。那我们得到了什么？那我们明白了什么呢？那如果七个七是指49年，那么一个七就等于七年，七乘七是49，没错，这就是了。所以对这一点现在不用再猜了。那现在我们知道每个七的意思是七年，你明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说，一个七等于七年。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了，一个七等于七年。那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第一个七，那用了49年重建圣殿，那上面这条线代表犹太民族所走过的时期，就是这段时期，然后它落在这儿，就从犹太民族中出来进入外邦时期，然后又上去接上以色列的时期，又继续往前。那外邦人不列在某个确定的日期里，只是说外邦人的日期。我们发现甚至耶稣也没有给外邦人画出某个日期， 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这里看到，主说他们要践踏耶路撒冷城墙，直到外邦人。那让我来引述这段经文，那我只是靠记忆来引用它。那我来读一下，因为这要录在磁带上，那我们要确保引用的正确。好的，如果你要跟我一起来读，请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那我尽我所能的详细的那查考了这节的经文。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那除了谈论谁呢？犹太人，这指公元七十年圣殿的被毁，又被掳到各国去。那记住，不单被掳到巴比伦，不单被掳到罗马，而是到各国，这就是现今犹太人所在的地方，在各国。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这里有个锁定的日期，但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瞧，这是个奥秘。瞧，这是外邦人的日期，不是犹太人。那借着教会的光景，那或是堕落，或是前进，或者所做的事儿，我们无法说出那个日期。借着这些你说不出来，但要看犹太人，时间表在那里，明白？神给他们定了确切的某日、某时、某刻，但从来没有给外邦人定，他给犹太人定了。所以我们要注意犹太人，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在哪里。那七个七是四十九年，那现在我们清楚了，一个七是七年，一个七是七年。那这里告诉我们，从出令到，那这里告诉我们，从出令重建圣城到弥赛亚来到，那当然弥赛亚就是基督，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加起来是六十九个七。行，好的，那七乘六十九就得到四百八十三年。那你接下来吧，如果你们要我再说一遍，我很乐意再说一遍。那这里告诉我们，从出令重建圣城到弥赛亚到来，共有七个七，那这里的七个七是第一阶段，又有六十二个七，那七加六十二得到六十九，六十九个七，七乘六十九就是四百八十三年。因此直到弥赛亚，那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一点了，直到弥赛亚来到必有四百八十三年，有四百八十三年。那耶稣即弥赛亚在主后三十年四月二日棕榈主日，骑在白色的驴驹的背上，凯旋的进入了耶路撒冷城。那主后三十年在棕榈主日，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从主前四百四十五年到主后三十年，正好是四百七十五年。那但我们已经看到六十九个七是四百八十三年，那这里就出现了什么差错。瞧，那在圣经这里我们算出的时间只是四百七十五年，但实际上却是四百八十三年，差了八年。那神是不会出差错的，如果他说有这么多天就一定是这么多天，如果他说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多。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那从主前四百三十五年到主后三十年，像罗马的古历或者说天文年历来算，每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但是如果我们把那几天减掉，按先知的年历来算，那让我在这儿停一下，那这样你们就能够知道了，没有任何的疑惑。那我不想只是用这一处的经文，我可以查遍整本的圣经向你证明七天，那一个七在圣经中就是七年。那刚才我从启示录十三章 啊不是十一章三节对你们证明了这一点。那两位先知要传道1260天，这正处在犹太人的最后一个期的中间，然后他们被剪除，引发哈米基罗顿大战。那么如果是这样，再次说明了一个月刚刚好至30天。行，所以不是31天或28天等等，那每一次一个月都刚刚好30天。那在我们现在所用的圣经里，先知年历向我们指出是360天，刚刚好是483，这就是了，483。那这里我们有证据说所预言的事的确就是真理，因为从出令重建圣殿的时候开始到他的毁灭，那或者说到主后33年他们弃绝基督将他杀害，到基督被杀害的时候正好是483年。那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已经定了7个期，是指49年，那正好是49年。行，从重建圣殿到弥赛亚来到是438年。行，所以434年，那434加上49就得到了483年，正好符合那个日子，一天都没有差。 Amen， 这就是了，这受膏的君必来到。瞧，7×69正好是483年，那正正好好一样。所以我们完全的明白，我们的确晓得圣经是对的，这就是了。那你看所有这些，那当神用洪水毁灭了上古的时代，那他改变了天文日期，那后来又让罗马兴起来，那编出他们的日历，那有时一样有时多有时少。那我想甚至在我读到的百科全书里，那顺便说一下，那 Kenny Collins 弟兄，那见到他在这吗？ Kenny Collins， 你知道你当时送给我一大堆的百科全书，你还记得吗？那你几乎运了一卡车的书来给我。那我想像我这种没有学问的人要这么多书到底有什么用呢？你知道是主带领你做的肯定。那我就是从这里，从这些旧百科全书里得到了日期的资料，那我这里插考，那百家在学校里也使用，那我把他们拿到书房，那拿到我楼下的小书房里，那我们进了书房里把书拿来，那在那里插考，准确的找到了，画出了以前使用过的所有的年历和日期。瞧，所以就画了这张图。那就这样，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受膏君被弃绝的时候正好是483年，那照年历来算正好是483年。那你瞧，我们这儿就是使用同样的年历，因为如果神在这儿使用这种年历，那么他就必定在圣经的其他的时候也使用它，对不对？神是不改变的。那如果7个期是49年，那另一个7个期也是49年，一个77年。行，经文是如此的完美，如果他在这点上准确的无误，他也会再一次准确无误的。 Amen， 哦，那这也太让我激动了。哦，我喜欢，那我喜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喜欢这样，因为那就像那边肯塔基的一位老乡对我说的，他说我喜欢听那些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说话。那我说我也是这样。他说这就是你们传道人的问题所在，你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我说那感谢你的恭维，但是那我们所谈的这些事儿，我们确实知道，我知道我重生了，我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我知道我一位神因为我向他说过话，他也借着我说话与我说话，也对别人说话告诉我他人的事儿。我知道他就是神，没错，他太美好了，降下来让我与他一同拍照，那这点科学界无法否认。我翻开圣经看到这个教会时代的经文都准确的应验了，事情都准确的发生了，所以我知道我们就在这儿了。阿们。那我们也许没受过教育，可能也不是那种傲慢自以为是的人，我们也许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但我们确实认识神，我们借着圣灵而认识的，对照整个圣经中的字句，我们晓得这是真实的，我们就生活在末日了。那现在记住，那在先知的年历中一年是360天。 那里观察一下其他的事物，大自然，那里一些人都能够明白，甚至女人或其他人也能够明白。瞧，30天，你看整个大自然都是这样设立的。瞧，不是31天，30天或28天，那或别的，而是每年都一样，都正好30天。那这就是先知的年龄，那正好是483天。那这里我们有关于预言的准确证据，那主前445年是完全正确的。那所预言要在那70个期中成就了一切的事儿，那当时还没有发生，那所以是留给现在这个末世的。那我的五旬节派的弟兄们，那我的耶和华见证人弟兄，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呢？你知道那144000人要在哪里出现吗？你知道启示录中所有那些大骑士要在哪儿出现吗？要在犹太人的时代，而不是在我们的时代。里面不再有什么记载的，只说教会正在预备要走了。肯定了，靠神的大能我们能行神迹，能刚强行事，我们知道这一点。但这些真正的事儿是给犹太人的，那我是指真正运行的大能行神迹。那144000人不会出现在那儿，他们不出现在第三章，他们会出现在以后的经文里。那现在我们看到将要发生的这一切都要出现在第70个期的时期，那最后这个期，那如果他们已经度过了69个期，完全照神所说的那样去活出来，并且也都完全照神所说的那样发生了，那么就还有一个期是神应许给犹太人的。那弟兄们要做好准备了。行，那听着，我们已经很近了最后一个期，第7年。那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吗？那如果明白了，那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这完全是真理，是圣经所写的，是先知的年龄。那我们讲到了这一点，我们讲到了弥赛亚被弃绝。行，那一直到弥赛亚被弃绝，在最后的一个期里，那我想停在这儿解释一下这点。那他们弃绝弥赛亚的时候，就是他们拒绝耶稣为救主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记得圣经是这么说的，受膏的君必被剪除，并非为他自己。那想一想，预言何等准确的应验了。我要这点深深的落在你们心里，既然这个预言准确的说到了日期，准确的说到了时间，也准确的照所说的发生了，那么另外这个期，剩下的7个期，啊不是这个7年，那7天7年也被准确的照圣经所说的应验。那记住，弥赛亚被剪除以后，神就不再处理犹太人的事了，他们无法再往前走了。后来他们被罗马帝国赶到各处，那里注意到图表上画了吗？那现在我让你们明白的，那把它画下来。那里注意到我在这儿画的交叉点吗？这是他们弃绝耶稣的地方，但这日期又往这边延长了一点。瞧，为什么30 40 50 60 70 40年后，罗马将军提多摧毁了以色列耶路撒冷，把以色列民赶到世界各地。你瞧，40年后，那提多，那实际上犹太人的日期延长到他完全，那神不再处理他们的事了。在他们弃绝基督以后，神就不再处理他们了。他们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喊着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从那以后一直是这样。但是他们被赶散之前，听着，哦弟兄，他们被赶到世界各地之前，神用了40年使圣殿被毁，并把他们赶到世界各地，但神不再处理他们的事了。神不再处理他们的事了，神开始处理外邦人的事。那你们知道这一点吗？现在明白了吗？那从这里开始了教会时代，外邦的时代，神离开了犹太人。那我那位向犹太人宣教的弟兄，那这里有位宝贵可爱的弟兄，那么你牢牢抓住这点没明白的。瞧，在那里神不再处理犹太人的事了，因为神一直把以色列当作一个民族来处理。我们都知道这点，以色列是一个民族，外邦人是百姓，神从外邦中选取百姓归自己的名下。 那过会儿我们要讲这个。那现在这是外邦人的时期，我们正处在七个教会时代里，从基督被钉十字架到外邦时代的结束。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都过来了，那现在我们正走到一个地步，可以从这里讲到七，那七版和七号之中，那所有这些组成了一个图画，都是与犹太人有关的。那还有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地上的人，以及那些余剩的。那记住，在这大逼迫的期间，会有几百万外邦人死在其中，他们是遭弃绝的童女，是妇人其余的儿女，是睡着的童女，他要经历大灾难。那这点太清楚了，就像这七十个七一样清楚。那他们要经历大灾难，所以如果你还没领受圣灵，你最好尽快到他面前来。我们已经处在末日了。那注意这七个教会时代，那我不必再讲他们了，因为那些已经录在磁带上了，那他们会印成书等等。那就在那个日期，神从来没有说会有多少天多少小时或多少年，他从未说过这些。他说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城墙要被践踏，直到神不再处理外邦的事为止。那我们发现历经这些时代，有圣灵进到我们当中，然后就回到起初，神就告诉我们那时基督要被弃绝，神向约翰准确地指示了外邦统治时期所要发生的事。那你不用像犹太人那样有个限定的日期，但是我们有一个迹象，我们有一个路标，叫神处理犹太人，完全照着他所说的这些事儿要行在那69年，而不是483年，这69个7当中。那现在剩下一个七，那还有锁定的一个七，那我们不能把它用在这儿，因为这是外邦，是教会，那多少明白这点。那这是启示录，从第一章开始一直把我们带到第三章的老底家。那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就是所有教会的状况，教会世界本身的光景。神从来没有把罪人包括在内，除非他想要得救。那以前教会世界是白色的，但后来冒出了尼格拉一党人，他们要建立一个组织，那些权贵们加入了进去。那就发生到罗马的尼夏，那当时他们召开了尼夏大会，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组织了教会，然后就开始迫害基督徒。那在接下来的教会时代里，基督信仰中领受圣灵洗的做法几乎全被抹掉了。但后来你们都知道，那我回到过去查考历史，那有尼夏教父、前尼夏教父和教会的所有历史书，以及所能找到的最古老的手抄本。那我从每一本书中向你们证明，神所说的教会并不是指那个组织起来的天主教会或任何其他的组织。神在谈论的是各个时代的那些伟大之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教导圣灵的洗，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神的灵的降临，说方言，翻方言，医治，神奇奇事，这些是神所分派的。神不能改变他的思想，说瞧，这是我对教会的想法，那其使徒教会的现在我的想法是贵族的教会，神是不改变的，他仍然是圣灵。那我们观察并讲了出来，然后我们明白了神的本性，然后把有关的经文带出来，那又拿历史来看，这显明他准确的应验了，日期时间每一件事都准确的照着神借约翰所说的成就了，它发生在外邦的时代。那我们发现毫无疑问自己已经处在老底家时代，我们知道是这样的，我们经过了路德时代，经过了卫斯理时代，现在我们处在老底家的时代，最后的时代。那我们知道每个教会时代都有一个使者，我们发现了这点，在主手中的七星是从神面前出来的七个灵，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使者。那一直下来，从圣经中我们发现这位使者将有什么样的特性，那位使者将有什么样的特性。那然后我们从历史中挑出有那种特性的人，那然后从历史中我们找出那个有那种特性的人，那最后我们就知道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使者，然后我们找出那人所拥有的灵和他所做过的事，然后我们就知道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圣徒，像圣徒爱人流等所有的那些人，那还有圣徒哥伦巴那些人，那些人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从圣经上我们知道那种类型的灵 同时也在那种类型的人身上，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可能错的。阿们，荣耀归神。那这就，那我不知道弟兄的，对我来说这个比我所知道的其他的东西都更大。瞧，因为那是神的道自己在说话，我听到神说什么我就说阿们，没错，是不是成了？都成了，神这么说的，就这样。瞧，神说要那样发生，从历史和圣经中我们也发现他那样发生了。我们读过教会时代的经文，他要做什么，将发生什么，那个教会时代将有什么样的使者，给老李家教会的使者，给萨迪教会，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给各个不同的使者，然后我们回到历史中找出那个教会的使者，找出了他是谁，然后把这些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下面，这就是了。行，我们知道他完全的符合。那我们知道神一直，神过去一直，现在也一直反对那些组织起来的宗教。是的，先生。神说尼格拉裔当然是我所恨恶的。尼格的意思是征服平信徒，平信徒就是教会的身体。尼格的意思是征服胜过，换句话说，搞出一个圣人，使得超过其他人。我们都是儿女，我们只有一位王，就是神。我们只有一位圣者，就是神。阿们，他以圣灵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他才是那位圣者。那么往下边看，那好像大家非常的确定。那我们讲到犹太时期的确有69个期，借着历史年历和神先知的年历，我们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讲到历史上的先知年历，指出他们是完全一样。行，那我们讲到了从起初到这末后日子里的外邦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末日了。 Amen， 你明白了吗？那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末日，在这个时代的末了了，那我们现在在哪儿了？追，那回到过去这儿，那你看这条线画到这儿，神在这儿处理犹太人，不是处理犹太人，神用了很长时间去处理他们，神用了40年的时间使他们陷入那种的光景，遭到毁灭，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在整个的外邦人的日子里，神使教会陷入那种的光景，然后就能使自己的话语成就。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明白的人都说阿们。我要你们确定的明白了。那发生了什么？观察一下最后这个教会时代的下面，看到那点小的延长的线吗？外邦的日子要结束了。在最近的40年里，犹太人正在不断的返回耶路撒冷，返回他们的家园。哈利路亚！你看到我们处在哪里了吗？从弥赛亚被剪除，到提多摧毁圣殿，赶散犹太人，共花了40年，又有另一个40年，神使全地各式各样的法老们内心刚硬，又把犹太人赶回到他们的家园。今天他们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教会就快结束了。 Amen。 我今天要读出来，但我不能。注意，犹太人现在已经在自己的家园了，而有人还在返回。那如果你读一下世界大战衰亡史第二册，第四大战后，艾伦比将军飞越耶路撒冷上空，并围攻占领了耶路撒冷。那些基督徒士兵脱下军帽，迈步走进耶路撒冷。艾伦比没放一枪一炮，那些土耳其士兵就向艾伦比投降了。那从那时起，神就使摩索里尼的心、希特勒的心、斯大林的心和所有国家里仇恨犹太人的所有的人的心都刚硬起来。那后来呢，巨大的飞鸟降临下来，那叫做东方航空或者泛美航空或别的什么航空公司，那我相信是叫做 TWA， 在杂志上，那生活杂志上，我相信是瞭望或生活杂志，那我相信是生活杂志，那只是最近三四年的事儿。神把犹太人赶回他们的家园，因为他们离家在外已经有2000年了。 这期间外邦人正在做准备，现在正如启示录第三章所说的，外邦人把基督赶到教会的门外，他甚至无法回自己的教会，没有地方他可以去，他被弃绝了，而被提的时间也要到了，所有被赎的都经过这儿，这些的小点儿表示在复活时圣徒的复活。你看我们都要在这相遇，圣经说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再来已经睡了的人之先，那从这儿这儿这儿从四面八方而来，那五旬节派的弟兄啊，你怎么能把这些都应用在老底亚教会时代这里呢？他们是经历各个时代的，已经睡了的并在等候我们这活着的人，存留在这里小圈人还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先复活，我们要和他们一起 Amen， 和他们就是这样像这里的聚会一同在空中与主相遇 Amen， 这就是了。我们在哪了？就在这儿。弥赛亚是在什么地方被剪除的？完全与道所说的一样，那七十个祭从哪里开始？的确是在教会被剪除以后，然后神就转向犹太人。您不记得了吗？教会一离开，犹太人很快就接上去进来了。但首先按次序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不是从外邦国度复兴中兴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按次序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是神国的降临，基督的再来。那如果你们愿意，现在我们可以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34和35节。当时但以理得到异象，那第二章34和35节，当时但以理得到异象，说了那本国之民被掳的日子要在某个时间结束，然后呢看到外邦的国度进来，看到那个巨石的异象，或这个大的象有金头银胸，那注意它越变越坚硬，从金到银。那接着是铁的腰，是铜的腰，那然后是铁的脚和腿，但有十个脚趾头，那这些的指头是铁和泥混合的。他说正如你看到的，铁和泥不能相合，这些国也彼此的分立不能相合，但他们的国民会与各种人掺杂，试图要打碎另一方的权利。行，那怎么回事呢？那但以理讲解的，这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他说在你以后必兴起另一国不及于你，这是指大流士马代波斯帝国，他接管了外邦的国度。那在马代波斯以后出现了什么国度？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等等。那希腊人接管了外邦国度，接着谁又从希腊人手中接管？罗马人。那从那以后谁一直统治着外邦世界？罗马人。那他是铁，那么注意罗马会存到最后，因为他一直到脚趾头的指尖。那但以理看到了土，那泥这是指人，我们都是用泥土造的，还有铁是罗马的势力扩展到那些的国家，罗马在天下各国中都有势力，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停止或发动一场战争，他就是教皇。要是他说天主教徒都不拿起武器会怎么样？这就行了，弟兄，你怎么说都没有用，全世界属基督教圈子内的占最大部分的就是天主教，只要他说一句话那就够了。叫他们在这儿说的，我们待会儿再讲，那谁能与他受交战？谁能像他那样说话？谁能像他那么做呢？那么让我们给兽做个像，这像就是普世教会联盟，给他做个像，瞧他把宗派联合起来，已经这么做了。瞧我们已经在末日了，朋友，这一切必定会这样发生，我们已经在末日。我们说让我们给兽做个像，像是指像原物的东西，像就是像原物的东西。瞧，那我们处在末日，那注意这儿，在这时代的末了，那但以理书第二章34和35节，那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个像，他注视着，看到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滚下来打中了像的脚并打碎了，他从来没有打在头上， 而是打在脚上。那是末了的时候，有十个脚趾头。那你注意到没有？那刚好艾森豪威尔先生出访前，他是上一任的美国总统，那新教徒。那我怀疑还会不会有另一位。但我只想指出，人们是否会醒悟过来。那当时他会见了他们，那在最近一次会议上，那他会见了那些的俄国人，那有五个代表东方共产国家，五个代表西方国家，那赫鲁晓夫是东方国家的头，艾森豪威尔先生是西方国家的头。那赫鲁晓夫，那据我所知，那人也告诉我，那在俄语中赫鲁晓夫的意思是泥土，那艾森豪威尔在英文中意思是铁，这铁和泥不能掺杂。他脱下鞋子用它来敲打桌子等等，他们不能掺杂。但这些帝国在位的时候，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要打碎那象的脚。那从山而凿出来的，那里一定是石头的山，它是从石头山上凿出来的。那你注意到吗？那传道人弟兄们，那全世界的弟兄姐妹们，那据我所理解的，神所写的第一本圣经是写在天上的，因为人们必定要仰望天空，也必看到天上有一位神，是超乎他们之上的神。那如果你注意在黄道带中，那你们谁也不要偏了，要持守住这本圣经。瞧，但在这黄道带中，那据我所理解的，在黄道带中第一个是处女座，那黄道十二宫最后一个是狮子座。所以基督第一次来是借着童女，第二次来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从黄道带一直下来，也出现了一个癌症的时代。那我们发现另有一本也写了，那或另有一本摆在那里，那就是金字塔。那你注意到吗？金字塔是从像山一样宽大的底部开始的，由坚固的岩石做成的，一直往上建直到顶部。但是在埃及那个巨大金字塔的顶部从来没有放过压顶石。拿出你的，那如果你口袋里有一美元的纸币，那拿出来看一下。那在这里你会发现，一边有美国的国徽，那另一边是金字塔。在金字塔上面有压顶石，但那是一只巨大的眼睛。在金字塔的底部写着伟大的印。为什么呢？伟大的印不是美国的鹰呢？这是神的印。那还记得我们以前常常唱的那首歌吗？一路行走天路，你魂要食物，有眼正在看着你，你所走每一步，这眼睛会醒着，有眼正在看着你。没错。那你记得我们过去常常有小小的欢庆聚会，我们就唱，你若偷窃说谎欺骗，又拿见证在教会念，有眼睛正看着你。那这伟大的印，那我们知道，那我不明白怎么度量金字塔，但我只想从最近得到的这个教导中来告诉你们大家，那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这一切是怎么一起进展的。那金字塔代表教会是以宽大的底部开始的，越往顶部就越小，那越来越小，变成像漏斗一样。那我们发现，那金字塔一直建到最顶部时，那他们从来没有给他封顶。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压顶石被弃绝了，被弃绝了。那注意教会时代，那现在注意听，那不要错过这点。教会时代是从路德改教开始的，又回到当初建立根基的时候，那那就是使徒的教训。那后来我们发现，那随着一代一代下来，教会人数越来越少，那直到他经历了那路德传讲称义，那那时你只要承认是基督徒，他们就得把你杀害，那是个殉教的时代。那我们发现在卫斯理的时代，那如果你承认基督， 照新方法来做，那你就成了圣果伦。那当时卫斯理和阿斯伯瑞来到这儿，那人们都离开走了，他们来美国这里举行聚会，那读一些历史，那他们在教室里边举行聚会，这儿的众教会都不愿接待他们，最后他们达到一个地步，甚至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倒在了地上，有人倒水在他们身上，用扇子扇他们，以为他们晕倒了。那在我这50年里，我亲自参加过他们的一些聚会，我看到他们充满圣灵的大能，像那样倒在地上，有人泼水在他们脸上等等。这是许多年前那老式的自由卫理公会，那是一种逼迫。那在卫斯理时代过去以后，来了五旬节运动的时代，带来了圣灵的洗。瞧，你们一直在成型。那记住，那压顶石还不在上面，为什么？他们是教会成型，或是金字塔成型，完完全全的与压顶石相配，但压顶石还从未来到。那你知道我讲到哪了不是吗？那从路德开始的事工到五旬节的结束，都是发生在这个极少数人中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这光几乎要从日历中从那个图表中出去了。这是五旬节运动的时代，是五旬节，不是那些五旬节的宗派，因为他们所行的跟老底家教会完全一样，他们就是老底家，他们所行的就像尼格拉一点人一样组织起来了。但全世界的真实的教会已经成型，要达到一个地步，即他们有一个事工完全跟耶稣基督的事工一样。那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是条件成熟了。那接下来是什么？是这块被弃绝的石头临到金字塔，他从山上凿出来，不是用什么，不是用人的手，是神差他来的，明白了吗？这位被弃绝的，被弃绝的石头，就是那头，是头顶石。这位经历整个外邦时代被人弃绝的，就是基督。基督不是被凿成某个代理人或什么神的儿子或教会里的某个大权贵而放在顶上，他是圣灵。金字塔的压顶石将是再来的基督，你明白这点吗？那因为他们成型了，你看到我是在哪里把它画成像金字塔型的吗？圣徒的复活组成了行进的队伍，迈向荣耀里，现在明白了吗？基督这压顶石，被弃绝的石头，遍察全地的眼睛，再来时完全与圣经所说的一样。但你说的观看着外邦的时代，直到那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上而出，人们从未在金字塔顶上放过头顶石，它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是神的手凿出来的那块石头，你明白了吗？他做了什么？他正好击中象的脚，把它打成碎片，被压成了粉末。哈利路亚！当那石头来到的时候会怎么样的？教会要上去，要被提进入荣耀里，因为外邦人的日期结束了，神结束了这个时期，那石头要来到了。过去常常有些人来教会，那有个弟兄和他妻子来，那他们带着圣经把他放下，要走过来开始唱歌。后我仰望那石头，他要滚入巴比伦，他要滚入巴比伦。那左边又唱，那他仰望那石头，他要滚入巴比伦。这就是他，基督是那石头，他不是从男人生的，他是从神生的，他来是为了那个从神的灵重生的教会。因为那压顶石的力量就像磁铁一样经过所有的教会。那记得那时我到这儿参观那家制造厂，他把那些东西做成各种形状，那边角料都掉在那里，那就把它们扫掉，那块大吸铁石移过来，把它们都给吸起来，那块大吸铁石把边角余料都吸起来，因为它有磁性能吸起来，我们也要有磁性能让那块压顶石吸起来。那压顶石就是圣灵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的磁性。当那石头打中我们的象时，教会就飞向了石头。当他迎来那个日子时，在众教徒被提的时候，他要被提上去进入荣耀里。那你看这儿，我们发现犹太人返回家园大约 有四十年了。那从他们逃出来到圣殿被毁，差不多也用了一样长的时间，从他们返回来另建一座圣殿也差不多要用四十年。瞧，我们已经到了路的尽头了。那要是外邦人，那让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教会，那石头的到来，让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个时代。那我们经过了，那看到他在，那我相信我对这里写了一些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要来的王就是那敌基督的，要犹太人建立盟约，在但以理书七章，这九章二十七节，在一起置办三年半内，那受要建立盟约。那待会儿我讲到这点。那关于那约，那现在我想从这儿开始讲。每一个外邦的时代都绝无错谬的，由他们的使者、使者的信息和发生过的事儿所证实。那这儿的这个时代是个荣耀的时代。那下一个时代经常说有一个教义或某个东西钻进来了，那称为尼格拉伊两人的说教。那接下来他就变成了一个教义，那然后就带来了与尼格拉伊两人教会的联姻，出现了对圣徒的逼迫。那每件事都那样的发生了，来到下一个时代，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光，你略有一点力量，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要兼顾你所有的，免得我来挪去你的灯台。那接下来是卫斯理和他的时代。那我们的确看到卫斯理时代是怎么样的，那他叫了什么？菲拉铁菲，最伟大的时代。菲拉铁菲时代是从未有过的充满爱的时代，这就是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的时代。那在这之后，五旬节运动进来了，那是不冷不热的。然后我们回到过去，找出了幕后将临到五旬节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那记住，每个使者都是在时代的末了来到的。圣徒保罗在末尾来到，其他人也是在末尾来到，圣徒二流和所有其他人，一个时代被带入到另一个时代，重叠在一起。那使者带出信息，并带着信息继续走到了下一个时代。瞧，那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有几颗星，那我们都讲到了，我们有一颗星，使者，有一个人，有一个信息是给这个时代的，一群人拒绝，一群人接受。这个时代的使者必带着以利亚的能力来到，没错。那他要把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把五旬节派那些余剩的恢复到真正的使徒信心上。那真正的使徒的信心，那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就会发现从来没有一个人有任何一次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也从来没有人是用洒水里的。今天我们继续在做的称为五旬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以前做过的。他们中间有真正的彰显和神的灵，那绝对是神的儿子与他们同工。那这位将要来的人，那或说这个信息，这位将要来的必会像以利亚那样。以利亚来了三次。那现在你说使徒约翰就是那个人，如果你注意耶稣说使徒约翰是马来基书三章的那位使者，不是四章的。看来我要拆迁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那我想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六节，那一直往后翻你就会找到马太福音十一章。那在这末后的日子，将以利亚的灵临到百姓当中，他要做跟他们以前一样的事儿，他的本性将是一样的，还有教会的本性，那这个人的本性将是完全一样的。那信息要传出去，那这里他会被人所憎恨，他恨恶女人，恨恶那些下流败坏的女人，他热爱旷野，像以利亚和约翰一样，总是一个情绪化爱生气的人。我们已经看见这一切都应验了。如果我们已经拥有这个信息，就会看见被弃绝的基督，他必须属于这些组织中的一个，否则你就不能进到他们中间。但是他被赶到外边去，行，基督无法在他们当中工作。你是什么？基督徒。你属于哪个宗派的？我不属于任何宗派，我们不能用你。行，他被弃绝了，基督被弃绝了，以利亚也被弃绝，约翰也被弃绝。但这伤害到他们吗？这伤害到他们的信息吗？他们说，哦，你们这应着景象的，他们把这信息讲给人听，他们毫不留情，他们一直往前，不管人怎么说，只要神的信息都要一直往前，并且有愤怒倾倒出来。 直到锁定的结局。那我们已经在末了了。那现在我们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这40年的回归中，犹太人已经返回到自己的家园。除非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否则神永远不会恩待他们。那你们记得当时犹太人返回来，那些犹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那瞭望杂志刊登了这方面的文章。我读过从报纸或宗教杂志上都写来的简报，说他们的飞机飞到伊朗那里，要接那些的犹太人回家。那我不知道他们都在什么地方，他们四处分散。那这些是真犹太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过机会。那弟兄，这就是你说的144000人。当我们读到启示录11章，你就会看到他们。那他说加德支派有12000，亚设支派有12000，吕便支派有12000，他们都站在哪儿？在西乃山上。犹太人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在那儿。他们那些人不是华尔街的这帮的骗子，郭先生，那些人才是真犹太人。那时那个老拉比站在那儿，看到飞机着陆，那些犹太人呢，你在杂志中读到了，他们还在用木犁犁田。当他们看到那个大家伙停在那时，他们不敢走近他。那个老拉比站在那儿说，记得先知曾说过，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家园，要背在大鹰的翅膀上被带回去。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所言的迹象，肯定会因他们而遇到那7个7的。我想起自己曾站在那儿，当时彼得斯弟兄给他们送去很多小本的新约圣经，让他们都在读。他们说，瞧，如果这是弥赛亚，如果他没有死仍然活着，那么让我们看看他行先知的迹象。那他们说他复活了，他活在他的教会里，让我们看看他行先知的神迹，我们就会相信的。犹太人总是相信这个的，他们知道弥赛亚一定是先知。那天我站在阿根布莱特地区旁边，和一些犹太人同站在那地方，他们说到我们的国家来吧，到我们的人民那里去。我说当然我很乐意去，我就很仓促地做出了决定。我到了埃及的开罗，那天晚上当我看到那架飞机降落在开罗时，那他提醒了我。那所以我们就回到那儿去，买了去以色列的机票，他们都想见我。我说请你们召集几千个带领的人，把他们带到哪块的空地上，那我们才知道他仍然是个先知，不是？ Amen。 想让我们看看他将做什么。一切都十拿九稳了，这是他们想要的。如果他们能看到那个，他们就会相信。所以我怎么做呢？我在开罗停留，就走到那儿买了机票，在登机护照前还有20分钟左右，有声音说，不是现在，外邦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不要去那儿。我以为自己可能是在想象，我就走出去到停机坪后面祷告，他说现在不要去那儿。后来我换了票还去别的地方，我没有去，因为时候还没有到。那什么时候神才允许这些的犹太人才会再次恩待他们？无法告诉你，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听着，如果以色列人已经在自己的家园了，那石头都被拿掉，灌溉系统、水源，有神所应许的一切，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水井和敞漏的大溪流等等，那里是你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建造了城市，他们有灌溉的系统，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土地。我们知道就在死海里有很多的化学物质，足够把整个世界埋起来。瞧，各样的东西都落在了他们的手里。他们怎么做到了？因为希特勒的心变了刚硬，墨索里尼的心被刚硬，就像法老的心被变刚硬一样，把他们赶回那块土地。这40年里他们陆续回到了那块地上，现在他们在那等候。外邦教会正处在老底家，处在老底家时代的末了。如果犹太人已经在他们的家园了，而外邦也已经离道反教，我们也有了像现在这样的总统，也有了像现在这样快破产的国家，有了装在发射架上的原子弹，有了不冷不热的教会，也有了一帮人自己结合在一起的教会，也有了与耶稣基督的事工同样样式的事工，以便主再来时可以接受那块石头。那么还剩下什么没有发生的呢？那可能随时都要发生了，不再剩下什么了。我们已经在末日了。哦，荣耀，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进入那个禧年，但不管怎么样，我要你们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听着，那现在多少人明白了？ 你明白这经文证明了七个七是四十九年吗？你们看到这六十二个七是四百三十四年吗？你们看到这儿的那六十九个七是什么？是四百八十三年？四百八十三年？那直到这时候，那你们明白受膏的君是在哪儿被剪除的吗？瞧，犹太人用了四十年，最后落到了神所说的那种地步。那查看一下，在这外邦时代经历的这一切。我们说一定会这样，这不是我们说会这样，而是圣经说会这样。圣经说会这样，一路下来直到最后这个时代，这四十年来那些犹太人陆续返回家园，做好准备，等候神完全成就他在那里所要做的。他们那样出来了，又那样回来了，以色列回到了他的家园。那神什么时候要开始最后一个期？什么时候？可能是今天，可能在今晚太阳落山之前，神会宣告的。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也在思考。但我想在这儿讲一点东西，那就一会儿。那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相信，但我想，那不管怎么样，我得把它说出来。我们已经在家园里了，犹太人已经在家园了，我们已经在时代的末了，等候被提，被提来到，教会就上去了。我们要被提到宫中与主相遇，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随时都会来。他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他终止了外邦时代，全都结束了，神彻底停止处理他们的事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只要接着他会怎么做呢？他取走他的教会，就是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什么是污秽的？那是睡着的童女和那些的人，他们要起来，一直到这儿接受审判。那我们讲完这张图后就讲另一张。他要起来到白色的审判宝座前，接受那些被赎者的审判。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把案子交到法庭去，因为圣徒将要审判世界。没错，我们已经在末了了，肯定的。那好的，在这一期之半，那这是七十个七。那如果第一个期正好都是七年，那么我们已经有了六十九个七。那然后我们迎来了外邦时代，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正处在外邦时代的末了，那么就还有一个期是留给犹太人的，对不对？那正好是七年。如果过去这是七年，那么现在也是七年，因为主说为你本国之民已经定了七十个期，所以我们知道还有七年是给犹太人的，对不对？那你看这点，如果有疑问我们就要弄清楚。行，那在这一期之半，在犹太人这个期的一半，讲有三年半的时间，讲这敌基督的这个王，这要来的王，那记住他出自罗马。这要来的王他是谁？教皇。他是民中的王，他将来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那你们新教徒说，哦，这就是人的。但等一等，我发现新教徒也有一个组织搞出了一个普世教会联盟，给兽做了个像，与他们同伙。在这里我们发现犹太人也被叫去加入这个联盟，是的先生，他们也同意了，圣经说他们怎么做的。他与他们立了一个约，在第七十个期的一半，敌基督的撕毁了他与犹太人立的约，你本国之民。为什么？那当你读到启示录十一章时，那我要差遣是十一章，那你就要翻到第十九章了。他要差遣他的两位先知，那他们在那时候要说预言，那后来人们恼怒这两位先知，真的把他们杀了，对不对？他们的尸首倒在大街上，按灵异称为索多玛和摩拉，就是耶路撒冷，是我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对不对？他们倒在那里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后生命的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进入荣耀里，那是城的十分之一都倒塌了，对不对？行，那什么，在最后七年的中间，当教会上去后，那接着这教会联盟睡着的童女、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不冷不热的五旬节派，他们合在一块成为那个教会联盟。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庞大的体系，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立了一个约。那现在的新教皇要把他们都拉下去，那难道你看不出这件事的急速发展吗？要发表一次这方面的讲话，把他们都带下去，这是几百几百年以来或一两千年以来的第一次。 但现在他要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搞出一个教会联盟，在那里犹太人也会接受。荣耀，哈利路亚，赞美归给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的神。这就是，那弟兄，这太简单明了了，连小孩子都能明白的。这个教会联盟将把犹太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带进去。那记住，那这两位先知来到时，他们要做什么呢？那这个兽，这个王，要打破圣明的权利，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在三年半后撕毁与他们所立的盟约，他会把他们赶出去。那人们以为那是共产主义，你这么想是因为神的灵还没有指示你。那不是共产主义，那是宗教。圣经说他们太相似了，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耶稣是这么说的。瞧，我们出了最后一个。那这两位先知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告诉那些犹太人所犯的错误。从现在那帮犹太人中出来那144,000人，神要呼召他们，连同这两位先知。这是什么？以利亚的灵离开了外邦教会，继续做工，进入犹太教会中，招呼摩西与他一起继续做工。哈利路亚，你看到了吗？他要向那些拒绝弥赛亚的犹太人传讲同样的无旬节信息。阿们。你看到了吗？这些犹太人要向他们传讲同样的无旬节的信息，他们极其憎恨这些犹太人，以致杀了他们。他们列国的人所恨恶，就在一期之半，因为他们已经兴起了拥有大能的144,000人。他们拥有圣灵，弟兄说了行神迹，他们的确行了。他们叫天闭塞了，在他们传道的日子不下雨，随时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带来了各样的灾殃等等，他们让那些罗马天主教很头疼，但最后他们被杀害了。当我们的神发怒时，他是极其可畏的神。但记住，这将结束在第77里，而教会已经在荣耀里了。阿们，婚宴正在进行。是的，那注意，在犹太人的时代结束时，我们又看到他回到这瘦高的千禧年圣殿里。这时他骑着一匹白马来到，跟着他的也骑着白马，马代表能力，穿着白衣，衣服上浸了血，他身上写着神之道。他来了，大能的得胜者。亲爱的先生，他来到圣殿，设立了千禧年荣耀，他在那里与144,000人见面。那在第77之后，第77的期间，那这些一直在继续。在中间的三年半里，他撕毁盟约，因为他杀了那两个攻击世界的五旬节的先知。亲爱的，你瞧，主咒诅了那个教会，并火把它烧灭了。叫我们发现，甚至那些的船员也都在远远站着，做着最后的嘲笑。这不朽的罗马大城啊，一时之间他就全完了，他被炸成了碎片。神知道怎么做这事，因为天使观看着，说每个为基督殉道之恩的血都在他那看见了。因为他迷惑人，出来这里建立组织，把所有这些搞成别的东西，玷污了教会，把那些东西带进来，杀害了那些尽力持守信息和传扬信息的人。荣耀。哦，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像在空中漫步一样。你不为有这日光，这行在光中而高兴吗？弟兄，我们到哪儿了？在最后的时刻了，这些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们已经到了，这信息已经传到晚雨的教会中，教会拒绝了他的基督。犹太人已经在家园里等候这段时间有40年了，新城已经建成，他们正在等候什么呢？将要来的弥赛亚。什么时候要来我不知道，当那石头打碎像的时候他就走了，那时一切就都结束了。那注意这儿，在一期之半，在三年半里，那不在三年半里，那他要撕毁盟约，并使他们所设立的祭祀与贡献止息，因为他们会掉转头说呢，你像我们都是教会， 那你们也可以被接纳加入到这兽下领，我们要一起团契，我们要除掉共产主义，我们要把共产主义完全抹掉。瞧他们能这么做，瞧他们会这么做的。那现在注意，那圣殿重建以后，他们会设立每日的敬拜，长线的翻祭又在城内设立，那在一期之半，这要来的王要撕毁他的盟约，并除掉长线的祭。那正如我说过的，他会打破圣民的权利，他所行的事一直延续了结局。那注意的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可憎之物如飞而来。什么是可憎之物？污秽的东西。行，那行毁坏的什么意思？完全除掉。这个如飞而来是要除掉那个。行，罗马那个势力如飞而来，要征服所有睡着的童女、犹太人和所有人。我们要么都属于罗马，要么什么也不是。他要在一期之半撕毁他的盟约。那可憎之物要如飞而来，在耶稣的时代，如果罗马去到那里宣传的东西是可憎之物的话，那么再一次又是罗马对教会，他再次又是那行毁坏可憎的，一直延续直到结局。他会做什么？他会一直做直到结局，直到终了。那犹太人、天主教、新教，就是那些睡着的童女，将以教会联盟的形式把自己联合在一块儿。那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和启示录13章14节所说的。那我们翻到启示录13章14节看一下，我在这儿做了记号，看一下13章14节。好了，先生，他因赐给他权柄能行奇事，就是联合他的教会，在兽的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死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那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谁是那个兽，那个兽死伤还活着的势力是什么，就是教皇罗马。在异教罗马灭亡后，他取而代之。当异教势力灭亡后，教皇的势力就取而代之。那启示录13章14节，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曾警告他们这点，他们要给兽做个像。保罗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那我们来看一下，看看保罗是怎么说到这个的。伟大的圣灵在主的这位伟大的先知身上，看他是怎么说到这末后的日子的。这些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我相信是的。好的，先生，从第三节来读起。好的，那现在我们来读，大家注意听，多少人相信保罗是被圣灵充满？来注意听，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当时他们以为主教来了，保罗竭力不让他们这样想，因为教会一定得先有离道反教的事。他在老底家的时代来到了，那并有那大罪人显露出来。他在老底家的时代来到了，大罪人显露出来，不相信圣灵，不信者就是沉沦之子，像犹大一样，这教会管钱的。他是敌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并坐在神的殿里。弟兄，除了梵蒂冈能这么做之外，世上还有哪个人能这么做的？他在哪里？那接下来翻到启示录13章，那经文指出，这人住在一座城中，这城位于七座山丘上，兽的数目是666，是以拉丁文写的。那在罗马字母表中，这666是 Vicus Filii Dei， 意思是代替神的儿子。那他放在教皇的宝座上，他有一顶三重的冠冕。那我仔细看过那顶冠冕，像那样站得很近看，那里我有一手之远。那我亲自在梵蒂冈那里看到教皇那顶冠冕，那我站在那儿看，要确实知道我在讲什么。他是抵挡主，使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所有属神的人。他是一切人中至圣的，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赦免地上人的罪等等。行，是的。保罗说必先有离道反教的事，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那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了吗？我真想能坐在那儿听保罗讲这个。你们呢？我多么喜欢能听他讲。那他要做什么？给兽做个像。帖撒罗尼迦后书呢？那听着， 那现在注意听，要仔细听。教会那时候已经意识到有教皇要来了。什么时候？在保罗那个教会时代的末期。那么看到尼格拉伊老人的东西兴起来，那么搞出一个圣人。谁？教皇。世俗化的东西和贵族们偷偷的潜进了教会，并更改了敬拜的秩序。拥有圣灵的保罗在灵里觉察到了这点。教会里有了上层人士、显贵，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等等，他们看到有些东西正钻进来，圣灵也要他们留意末后的日子。您不记得耶稣是怎么说到这一点的了吗？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最终成了一个教训，然后就成了一个组织。弟兄，现在我不是在黑暗中，记住这一点，行，这就是了。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出来后，组织就开始建立，那些了不起的达官显贵就控制了教会，然后便成立了天主教。保罗说那时候还不可能是末世，要等到有离道反教的事，离开了真正的五旬节信心，那个时候才来到。五旬节的信心会被除去，显贵们会加入进来，他们露出一个人来代替神，坐在神的殿里抵挡主，使自己超过所有的人。那下面，那你看到什么？那尼哥意思是征服平信徒，行，超过所有称为神的，他要坐在神的殿里，好像神一样。保罗说在末后的日子必先有离道反教的事，那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时候了，也看到离道反教的事，看到教会离道反教越走越远，又回到从前的光景里边去了。我们已经在末日了，是的。那如果69个七已经完全的应验，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家园，外邦教会时代也完全进入了最后的时候，进入了尼格拉时代，不是，进入了老底家时代，那么主的再来，万事的结局，这时代的结束，还有背题，还会有多远？就在那一刻，主开始第七十个七，或者七年，教会就走了。你能看到这一点吗，朋友？如果你明白，请举手。行，那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了，不要再闹着玩了。我们已经在末了了，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们已经在末了了，已经在这了。这69个七完全的应验了，犹太人分散在外完全应验了，教会时代完全应验了。我们已经在末世了，在末世了，在老底家教会时代的末了了。那些新的使者都传讲了他们的信息，一切都完结了，我们正沿着岸走。犹太人回家已经有40年了，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家园了。接下来要发生什么？那石头要来到，就是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发生我不知道，但弟兄至于我，我要做好准备，我要披上外衣做好准备。那我们还剩下几分钟，那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安静的听一会儿。当主开始第七十个七或七年的那一刻，教会就走了。那听着，那我再引述一遍，那再说一遍，免得你们忘记。这内容是我书写时圣灵把它放到我笔下的。我们已经在老底家时代了，基督被着自己的教会所弃绝，这时代的星，这信息已经传出去，以色列已经在他的土地上了。你看到我们在哪儿了吗？我们在末了了。那现在我要再讲一两点，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因着神的恩典，那一定会叫我们能得着帮助，我们也尽力去明白这最后的七印。看到我们在哪儿错过这点吗？从启示录六章一节到19章21节，那我们在这儿我们错过，瞧，因为我们想要倒回去把它应用在外邦时代，而你看到这里外邦时代已经结束了，瞧，那我们已经借着神的道，借着历史和一切，借着时代的迹象和日子证明了，再也没有别的东西留下来了，我们已经到了外邦时代的结局了。我们该怎样来面对它呢？这关系到你我的灵魂，你我的生命，还有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我们一直以来都被宠坏了，有很多事儿对我们太容易了，我们最好不断往前进。那记住，这比你想的还要近了。那记住，那这里有个重大的声明，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那请特别的注意听，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最后一个要点。 那在后面我写了一点东西，那一点小的笔记，那我要来讲一讲。那安静下来，那注意听。那有一件重大的事涉及到这一点，我要讲给你们听。瞧，从这个时代结束到基督再来，间隔甚至还没有刀刃那么宽，再也没有别的东西留下来了。以色列岂不已经回到家园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岂不已经在老李家时代了吗？五旬节时代的信息不是已经传了出去，将人们带回到五旬节原本的祝福上了吗？每个时代的使者岂不都出来行完全一样的事了吗？国岂不在攻打国吗？岂不是有瘟疫吗？今天这地上岂不大有饥荒吗？真实的教会岂不行程几百英里来听神的道吗？不只是为了食物，乃是为了听神的道，因为饥荒来了，对不对？像现在我们就生活在其中的时刻，看到我们处在哪儿了吗？正处在等候那石头的时候，一个重大的生命。从神对亚伯拉罕做出应许以后，那不要错过这点。从神对亚伯拉罕做出应许以后，那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到主后33年，基督被犹太人所弃绝，并照着加拉太书3:16-17，还有俄什尔的希伯来年鉴所说的，神的大能与犹太人同在正好有1954年，神带犹太人有1954年，照着犹太人年鉴和加拉太书3:16-17所说的。然后还有许多经文，但就讲这几节。他们弃绝基督后，神就从外邦中选取一群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你要知道这经文在哪吗？在使徒行传15:14。那算一下时间，我们发现我们刚好，那听着，还剩17年。这段时间是神赐给我们的，他以圣灵的大能恩待我们，从主后33年到1977年，也经历了同样长的1954年。正如神恩待犹太人一样，他恩待我们也是这么长。这又怎么样呢？那你记下我要给你们的经文，那记在书上。利未记25章，从第8节开始，每49年，神称它是喜年，第50年就是喜年。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明白，从利未记25:8的第一个喜年开始，到1977年，将是第70个喜年，正好有3430年。喜年的意思是上去释放。哦，我们正注视着快乐千禧年的到来，值得称颂的恩主被带走等候他的心腹，世界在叹息呐喊等候甜美的释放，我们的救主要再回到地上。你们明白了吗？正如神恩待犹太人，从他应许亚伯拉罕开始，到主后33年弥赛亚被弃绝，共有1954年。神恩待我们的时间也是这么长，现在我们还剩下17年，我们已经过了1930多年，到77年还剩下17年。从喜年开始到现在，这是第70个喜年，将发生什么呢？弟兄，现在注意，不要错过这点。这是外邦心腹被提和基督转向犹太人的喜年，那时他们要脱离捆绑。阿们。你们看到了吗？各地的人要聚集在那里等候这个日子。看到我们处在哪儿了吗？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发生，但我们已经在末世了。那听着，那对你们在这教会很久的老信徒，我要你们注意一件事儿， 那直到昨天我才知道这一点，我是从历史学家那保罗伯伊德的书中找到的。那然后我回头查看了圣经，找了其他的一些的日期等等，那然后就这些的日期从整本的圣经中查一遍。那1933年我们还在共济会会堂聚会时，那如今基督会教堂立在那里。那在四月的一个早上，在离家之前，我把车献给主。那我有辆33年型的轿车，把它奉献给主的施工。那在印象中我看到了幕后的事情。那注意，这实在令人惊讶。那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你能想象1933年型的车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的车又是什么样的。那当时我到共济会会堂那里去，那你们这里的老信徒还记得，那一项记载架在了一张破纸上，那它已经印出来并传到世界各地去了，是吧？那是在1933年。那我预测到1977年或之前的什么时候，将有灾难性的事情临到美国。那多少人还记得我说过这些？那你们举手看一下，肯定。那注意，我预测有七件大事要发生。那在大结局之前，将有大事或某件极其恐怖的事要在美国发生。我说，那记住，这些都是事发前说的。我说我们将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多少人记得我说过这话？请说阿们。好的，那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我说现任总统，那昨天我拿这张照就是去复印的。我们的现任总统，那他叫，那多少人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富兰克林·罗斯福。我说我们的现任总统会连任四届，那当时他还在第一任，他会连任四届，我们会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说目前在意大利兴起的那个独裁者，即墨索里尼，他会掌权，他会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会被打败。那在座的有些人知道，那当时来了一群人都站在那儿。那那天晚上我在雷德曼礼堂举行聚会，因为不到雷德曼礼堂去传讲这些，人们因我这么说简直要把我扔出礼堂了。是的，菲尔逊太太，我知道你在那儿，没错。那我这么说的，那你有没有那么做呢？我又说他会落到一个耻辱的下场，的确是那样。他和与他鬼混的女人被挂在绳子上游街，脚朝天倒挂着，衣服也垂下来。是的，这个应验了。我又说妇女被允许参加投票，那这种的做法绝对是这个国家的耻辱。有一天他们会投票选举一个不当选的人，在最近的选举中他们怎么做了。第四，我说科学将迅猛发展。不，这是第三件。那对不起，再看下一件。第四，我说我们要与德国开战，他们会修筑一个庞大的混凝土的工事，在那设防，美国兵将遇到一场的逆战。全能的神知道我现在站在谁的面前，我看见那些孤立无援的纳粹士兵在防线上对着美国兵那儿开火等等。站在这里的许多参加过齐格威防线战役的弟兄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记住，那一项发生在修筑齐格威防线之前的11年。神是真实的吗？他岂不还在预言将发生的事吗？注意，那这是第四件。那第五件，科学将迅猛发展，最终他们会造出一种汽车，不用方向盘操纵，汽车的形状会越来越像鸡蛋，直到结局，直到末世。我看到一家美国人坐在车里，背对着方向盘的位置，在大路上行驶，那看上去他们好像在玩西洋跳棋或纸牌。我们已经有了这种车，电视上放过了，大众科学是机械杂志上做了报道。我们已经有了这种车，是用雷达来遥控的，车里甚至不需要任何方向盘，就像拨号一样，像拨电话号码一样，车会送你到目的地，不会出任何的事故，其他的车不会碰到你，磁力会使其他的车远离你。行，他们造出来了。想一想， 这件事在事发前30年就预言了。那接着就肯尼迪总统当选了，那这种车已经面世了，7个预言中的5个已经完全的应验了。那我又预言说，我看见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兴起，外表美丽，穿着紫色的衣服，像极高贵的皇族一样。那我在这里加了一个括号，她是美国伟大的统治者，也许是天主教会。一个女人，某个女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会，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是，我所看到的只是女人，就这些。但这是一个女人的国家。那在预言中，这个国家的数字是13，它有13条纹，13颗星，它以13个殖民地开始，13、13，什么都是13，甚至出现在启示录13章中。它是13，是个女人的国家。在美国离婚法庭中，由女人引起的离婚案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我们国家的道德更加的败坏，离婚率比法国和意大利都高。他们满街上都是卖淫的，但他们是妓女，而我们却是已婚的妇女，想要和几个男人同居；已婚的男人想要和几个女人同居。在一些国家，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比这儿好几千倍。当然，我们知道一夫多妻制是不对的，但我是想告诉你们这个国家有多堕落。我从报纸上看了一篇文章，他说上次战争，我们美国男人去海外打仗。战争结束后，我相信大约70%我相信去海外打仗的人中有3/4的人回来之前妻子就跟他们离婚了。头条新闻大字写着我们美国人的道德出了什么问题，你们记得看过吗？我猜你们都看过，我们美国女人的道德出了什么问题。在各种的工厂跟别的男人一起在做工，这是个女人的国家，她会得到什么呢？一个女性的神，一个女神。那在那之后，我转身观看，看到美国像冒烟的炉子在燃烧，岩石被炸开，一堆火在燃烧，像是点燃一些原木或什么东西而烧着的。那在我所能看到的范围内已经都被炸光了。后来异象离开了我，3个中的5个是7个中的5个已经应验了。那这些事情来到显明出来，那然后我就做出预测。我从来没有说主告诉了。那天早上我站在教会里，我说照这种进展的样子，我走回墙的这一头，又跑到墙的那一头，我说照这种进展的样子，我预测这日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说，我预测这一切都会在1933年到1977年之间发生。那以前从不知道这点，神知道我的心。从昨天以后，我才知道1977年是那个喜年，时间的长短与主给以色列人的完全一样，一切都将结束。所以我们处在，我们已在时代的末了，在第70个期到来的时间里了。我们不知道教会什么时候被取走。哦，朋友，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在哪儿了？你看到我们现在处在哪儿了吗？你现在明白但以理书的第70个期吗？现在你看，当我们继续讲到这些印等等的东西，揭开这些印，第一个出来是白马骑士，手里拿着弓。那注意这个家伙是谁，注意他后面的灰马骑士，行，注意他是谁，看他怎么钻进来，注意那144,000人会进来，注意那些后面过来的是他的童女。那接着再注意这一切发生的事儿，要倾倒出来那些碗，那些灾和3个好像青蛙的污秽的灵。注意这些东西倾倒出来后，它如何完成与这些的灾相吻合。每当一个印揭开，一个灾倒下来，毁灭就临到。注意在这末了所要发生的事儿。注意这这两个先知，他们什么时候要从这里兴起，在一起吃饭，他们要向那儿被剪除，然后哈姆吉罗顿大战开始，然后神亲自说话，他站在那儿开始征战。先知要攻击世界，他们要传讲耶稣基督的名，用同样的方式施洗，行起初五旬节父亲们所行的同样的事儿。许多人会跟从他们，但那些联合起来的组织就冲下来，甚至两个先知的能力也敌不过他们。最后他们说我们要全部归入一个组织，他就引入了什么可憎的东西，天主教体系，那是一切遭毁坏的，如飞而来。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把一切的东西，一切的污秽都带进来。你还记得那老淫妇坐在一头兽上，穿着朱红色的衣服，有7头10脚，你还记得吗？她手上拿着一个盛满各种污秽可憎之物的杯， 就是这强加给人的教义。就是这样，我的弟兄，我们已经在末日了，小子们，我们永远不知道，可能我们今晚无法再活着回去了，可能我们无法再活着彼此见面了，我不知道，但离末了已经太近了，离末了已经太近了。圣经就在这儿，这绝对是圣经完美的印证。那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写个纸条让我知道是什么，叫尽管说。那你们在各处听磁带的弟兄，我能帮助你们什么，请让我知道。你可能不同意我，我可能不同意你的组织，但不是你，而是你的组织体系。我不是不同意天主教徒，我没有说我不喜欢天主教徒，我没有说我不喜欢组织里的人，不是这样，我爱所有的人，但我不同意那个把你捆死的体系。我不是不同意天主教徒，我不同意的是那个体系，这就是。我不是反对德国人，而是反对纳粹主义。我不是反对意大利人，而是反对法西斯主义。那你还记得那时候还说了另一个语言，还有一个语言，那你们许多老信徒都记得。那我说有三种主义企图要控制今天的世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我怎么说呢？他们将以共产主义而告终。那当时我要你们大家重复的说，你们要注视俄国，你们记得吗？你们要注视俄国，所有的都要进到共产主义里边，接着最终的一切都会以天主教体系而告终。记住，在末后一切都会以天主教体系而告终，绝对没错，都要发生在汉美基罗顿大战中，就在那时基督亲自来。但这三个先知这三年半，在启示录十一章三节，那你们都读过很多遍了。我要赐能力给我的两个传道人，他们要传道1260天。1260天是多久？三年半。然后就在第70个期的一半，他们要被杀在街上。所以你们看到但以理书的70个期在哪了吗？你们看到我们生活在哪了吗？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在末了了，我们已经在末了了。这日子，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苏醒，这是众先知所言的迹象。这就是外邦的日子可数，在这儿了，终日痛苦恐惧，失散的人回到了家园。让我们来唱：救赎的日子已经，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经。这太奇妙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众先知所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痛苦恐惧，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那一起来唱：救赎的日子已经，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经。让我给你们唱几句。假先知在说谎，否认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他们搞出了第三位，那你们知道，但他不是第三位，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走使徒走过的路，救赎的日子已经，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经。你们高兴吗，弟兄？要回到信息中，回到原初中，回到五旬节去，回到真正的祝福里，回到耶稣基督的名里，回到圣灵的洗礼中，回到神迹奇事中，回到五旬节去，远离你们的组织，回到圣灵里，他是我们的教师。因为救赎的日子已经， 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经，这不是很美妙吗？先知是怎么说的？有一个时候将来到，那时你说不清是晚上是白天。看看现在的情形，瞧，历经这些教会时代之后变得如此的糟糕。但是到了晚上才会有光明，你必找到通往荣耀路径，水的熟悉就是今日真光，奉耶稣名同他一起埋葬，年老年少悔改你罪愆，神的圣灵要住进你内心，傍晚真光来到，真理是神与基督原为一。到了晚上一起来唱，才会有光明，你必找到通往荣耀路径，水的熟悉就是今日真光，奉耶稣名同他一起埋葬，年老年少悔改你罪愆，神的圣灵要住进你心内，傍晚真光来到，真理是神与基督原为一，不是三位而是一位。回到这信息上，回到起初去，回到保罗的教导上，回到他给人施洗的洗礼方式上。他看到人用其他的方式受洗，就告诉他们来重新受洗。他说若是从天上来的天使传另一个福音给你们，他也当被咒诅。所以朋友，再次回到这信息中，现在是傍晚时分了。我何等的爱主，你们呢？现在多少人明白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和第七十个七是指什么？多少人相信这点？请抓阿们，阿们，赞美归给神。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是七个印。主要许可我们就专门来讲，那什么时候讲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解开的，那我们就来传讲。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长的聚会，因为我们要从第六章到第十九章整个的讲一遍，那我会慢慢的来传讲的。那我不想有人带着误解而离开。磁带还在录吗？那我不想有人误解这点，现在不要误解了，并说啊，伯拉罕弟兄说耶稣1977年要来，我绝不会说这样的话。耶稣可能今天就来，但我是预测在33年到77年之间有些事要发生，我在意象中看到要成就的那些事要发生，其中五个已经发生了。我相信我们现在拥有的原子弹这些的东西，你们有看到我们总统刚说过的话吗？想打另一场战争，他说他想拿柏林树了一个典范，就是想树了一个典范。那我们后门的古巴试试怎么样？为什么要从中树立典范呢？这会怎么样呢？哦，简直在胡说八道。瞧，弟兄，我们已经处在末了了，这一切的结局都必照神所说的那样发生，所以除了研读他的话，得到纠正，做好一切的准备，让他要来了就来吧，别的事还有什么用呢？我们正在等候着，我们正注视着快乐千禧年的到来。可赠送的恩主必带走等好的幸福，哦，劝你在叹息呐喊，等候甜蜜的释放，我们的救主必在临到地上，哦，我们的主必在临到地上，我们的恩主必在临到地上，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不再被他诱惑，恩主耶稣将要在临到地上。多少人准备好了举起手，好好。哦，我们的恩主必在临到地上，让我们仍然站立彼此握手。我们的恩主必在临到地上，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不再被诱惑，恩主耶稣将要在临地上。哦，我们的恩主必在临地上， 我们的眼珠比赛轮到底下，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不再被他诱惑，恩主耶稣将要再临到地上，主耶稣回来，万事成定局，悲伤痛苦尽消，耶和华的真实充满大地和洋海，神必全然除去病患忧伤，泪水不再流，恩主耶稣将要再临到地上，我们的恩主必再临到地上，我们的恩主必再临到地上，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不再被他诱惑，恩主耶稣将要再临到地上。
哦，你们感觉好吗？想一想朋友们，这是五旬节的敬拜，这是五旬节，让我们拍手来唱歌。五旬节的人呢，每个人都放开自己，把身上那种为了公会的老古板都给扔掉，现在来唱，让我们一起来唱。
哦，我们的恩主必在领导底下，我们的恩主必在领导底下，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不再被他诱惑，恩主耶稣将要在领导底下，我们的恩主必在领导底下，我们的恩主必在领导底下，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不再被他诱惑，恩主耶稣将要在领导底下。
你们爱他吗？哦，现在让我们向主举起手来。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一个歌坛，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坛。